和家里还有大儿子。那实在说来，我们主说这段故事是有意思的，你知道吗？那个浪子啊，其实就是那个税吏和罪人，那个大儿子呢，就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是不高兴，法利赛人不能与父亲一同快乐，对。所以我们主呢，就是用这段话来给法利赛人看见天上父的心。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故事当然有它的用处。所以如果你觉得如果感谢主，如果你觉得没有故事没有窗子你也能够把神的话供应出，那是非常好。不过我的感觉是，除非你已经似乎是你已经主把你带的地步几乎炉火纯青了，那么也许你看见很少很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江苏道地区的信息，特别是最近几年，你很少看见他一篇的信息有窗子，很少。那么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个信息帮助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不用比喻，都不用比方，都不用故事，那这个可能我们就会走到极端去。那有的人他没有窗子，不是没有，是因为实在主的话已经是很丰富。不过还有一点不要忘记，虽然有的时候像江弟兄他没有用故事，但是他在用旧约的例子，比方说讲到旧约的例子，那这个就是已经是一个衬托。所以我想这个比方呢，应该是有它的地位。不过大家要记得的是，你所选择的故事或者比喻，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一定要能够就是把事情说得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你不要把一个故事放进去，反而叫弟兄姊妹模糊了你的焦点，那就错了。那有的弟兄们呢，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他知道有个笑话很好笑，但这篇信息怎么样都塞不进去，他就是讲那么一段话让弟兄姊妹笑一笑，因为他看好几天打瞌睡了，所以他就讲那么一段。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故事放进去，反而叫弟兄姊妹模糊了，不清楚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比方也好，这些故事也好，是为了要澄清，有澄清的作用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还有第二个作用呢，是美化的。美化的意思就是神已经说了一些话，现在呢稍微借助这一些帮助呢，能够让它更美化一点。那么还有呢，就是把它变成非常的生动。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也可以，这些东西也可以做一些印证。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比方像我们主耶稣，你记不记得他对这个尼哥底母，他讲重生的时候，那尼哥底母是个有学问的人，所以他在讲重生，他和他讲那个灵风啊，是一个意思吹，那么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那么尼哥底母是懂得希腊原文的，那么这个风呢和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啊，那么风和这个和风和灵呢，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呢都是一个字。所以现在呢，我们主就是用这个风来做比喻，给人看就是风是随着意思吹的。你虽然呢看不见风，但是呢等到风推动那个树梢的时候，它吹动那个树叶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风的运动，风的那个道路。那同样的，我们这些人呢，从圣灵生的，就是重生，就是从上头生。所以我们的主呢和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他是讲的风，但是呢他和撒玛利亚讲到的传福音给撒玛利亚的时候，他是讲活水。因为撒玛利亚人，他撒玛利亚的妇人呢，我们知道他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所以他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人。那么事实上呢，他中午出来打水，证明他非常的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就要用外面的干渴来形容他里面的干渴，因为他五个丈夫就证明他里面没有满足。所以我们主的目的呢，是要把他那个虚空的感觉把它引发出来，等到人真的觉得自己虚空了，然后主就能够用活水来充满他。所以 主就告诉他说，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在他的里面成为一己的泉源。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主就是这样的把他把福音送给他。所以他先是这个借着那一口井的水，然后呢就引到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然后我们主就说，你去把你丈夫叫来。结果他就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呢他有五个丈夫。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主是用活水来做比方，来做这个说明啊。那么这个就是用活水。那么像这些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就像一个比方一样，就像一个故事一样。所以不错，在一篇的信息里面，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常常在圣灵约束底下，你看你这些故事啊，这些比方呢，的的确确能够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知道，四部真言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它的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它常常一句话两句话就把神所要说的话它变得非常的透亮，有的时候你借助一些比方，有的时候呢也借助一些故事，我想这个都是很好的。那么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讲到用比方用故事的时候，也我想一定要记得一个三步的原则，有三个步。第一呢，就是就是比方不要多，你不能多。如果一个加一个的话，那就错了，因为这个房子的那个能力啊，是在整个的建筑，不是在窗子。窗子呢是一个陪衬，所以你开了太多的窗子，你反而削弱了整个的信息。所以我想这一点。第一点就是不要多，第二点呢不要花，不要花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太花样太多了，就是说这个比方呢，你不要讲得太细，不能讲得太细，因为重点不是那些细节，还有它不能太花俏。如果太花俏的话，弟兄姊妹反而呢把那个信息的主题呢把它就反而模糊了那个主题，或者模糊了焦点。所以不能花俏，就是说你可以借一些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本身不能太花俏。到了一个时候，等着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弟兄姊妹根本不记得你讲什么，只记得你讲的那个故事。所以我想这个有的弟兄姊妹就这样，每一次聚完会以后呢，他真正那个那一次主要的内容都忘记，但是故事都记得。所以司徒真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啊，这个鸡呀、啊，吃东西的时候就不同。鸡呀、啊，常常把那些鸡呢是把该吃的东西吃进去，不该吃的东西就吐出去。他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啊，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路德呀，路德不一样，路德他打麦子，他不是把整个麦子连糠连壳子拿回家没有，他是打把壳子留下，然后呢把麦子带回去。他说呢，我们基督徒常常跟路德做的相反，把很多的汤啊，很多的壳子带回去，然后把麦子呢留在禾场上。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只要问他，你说今天你听得到，你有什么感想啊？到底弟兄讲什么？忘记，但你记得那个故事。所以这就证明说，那个故事太花俏了，那个故事呢，那个印象太深了，结果反而取代了前面的话。所以我想这个不要忘记，这些是衬托，这个绝对不是主题。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要长，不能太长，你只能够提一点，所以不要加油加点，就稍微提一点，要紧就是要把重点点出来就可以。所以我想这是三步的一个原则。那么这样也许弟兄姊妹，如果主让你应用这些比方或者故事的时候，我想就很有用了。那么我顺便呢还提起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引用别人的话，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的经历不是那么丰富，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引一点盖恩夫人的话，或者可以引一点大卫的话，可以引一点或者是George Muller 的话，那么就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面前属灵的储蓄，那么有的时候他们所留下那些话的确是能够帮助。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是两个极端，有的很有名神的仆人，像 Robertson
啊，很多好几个，你如果读他们的讲章，根本就不赢别人。
那么又有的呢，有的弟兄姊妹呢，他没有把握，他一直在那引别人的话，所以结果你看好像没有多少是投手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东西。那么引别人的话有优点有缺点，实在说来，如果一个人肯谦卑的话，他会引别人的话。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人太没有把握，太没有自信了，结果他都是引别人，他想我的话不够分量，他想到我的话没有能力，所以一定要引别人的话，引权威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话。那其实弟兄姊妹不要怕，因为你所引的话，你的话，你今天如果你为主说话的话，主已经给你一段话，那段话是最有权威的，那段话比所有威斯理约翰讲的或者别人讲的不知道有权威多少。所以不要忘记，千万不要，既然主给你那一段话，那这就是主给你投手的东西，所以你要向主负责。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能够取得平衡呢，是非常重要，就是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少了就证明这个人要么就是他有一些骄傲了，他觉得我今天在这一篇信息里一切都是对人都投手的，一切都是全部守住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得着别的身体的肢体的供应，当然不，两千年来那么多的丰富，所以你很自然的是骑在别人的肩膀上来看这些，所以引用别人的话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所以有他的帮助，有帮助。所以这个引用别人的话呢，和刚才我所说的说故事啦，还有比方啦，我想这些都有它的帮助。那么现在呢，我们讲一讲怎么结束一篇的信息。那么信息的结尾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一件事，就是尤其是传福音，那个结尾是最重要的。那很多人都忘记。那么如果是造就的话，如果是为了弟兄姊妹的话，你结尾弱一点还不要紧。如果呢你是传福音对着不信的朋友传福音，那么你如果你的结尾一弱的话，那换句话说完全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不管传福音或者造就，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整篇的信息神的话出去的时候，一定是在听众里面做工。那么实在说来，神话语的本身就是包括从你开始讲一直讲到开始的起头主体那一部分的，实在说来是摸着人的情感，也是摸着人的思想，所以这需要智慧。神的话出去呢，我们知道这个话一定是摸着，就是感动他的思想，或者打动他的思想，或者打动他的情感，这是圣灵如果做工的话一定这样。不过大家一定要记得的就是，等到你的信息到最末了的时候，因为圣灵做工有个目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记得。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跟着圣灵的水流，跟着圣灵引导的话，那个最后面的一段话应该是对准了人的意志，明白吗？一个不信主的朋友来到这个聚会，他根本不要听你讲，所以呢这个时候主给你口才，让你引起他的注意。好，他本来不要听，他听了，然后你稍微描写一些人生的虚空的地方，那么让他里面觉得有点勇敢。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的感情有一点动了，然后你看见他理智上有点动，本来他一进来他根本不相信宇宙中有神，然后呢你稍微的和他稍微的讲一点点，你稍微证明给他一点看，那么你不能不承认宇宙中有神。所以弟兄姊妹，本来他来聚会的时候他的情感是关闭，他的思想也是关闭，所以现在你需要用一篇信息用主的话，让他的思想打开，让他的情感打开，不过他的意志还是抓得很紧，我就是不要信这个人。那起头他是不要听的，但他慢慢就听了，听了觉得这个人不错，这个人好会演讲，这个人很会讲话，这个人讲话我喜欢听。今天我们传福音叫得人，像得鱼一样，
我们目的不是要做演讲家，我们目的不是要不是要这个表现我们，我们的目的是要救人。所以弟子们，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救人的话，那么你要记得，就是最后的几分钟啊，圣灵主要工作、主要表功的那个点是什么呢？不是他的情感，也不是他的思想，是他的意志。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子们，你我需要在主面前得着一些话，那些话能够。能够通破撒旦在他里面所建立的那种，因为我们的一个人不能相信主，就是因为撒旦，第一个撒旦弄瞎了他的心眼，所以你看他的智慧，他的思想就关闭。那不仅如此，而且呢，撒旦在他里面很坚固的营垒，他怎么样就是不肯相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需要从主那里讲出一些话啊，这些话呢常常是最后的。那最后的几分钟，圣灵就借着你来说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一篇的信息读完，然后圣灵就借着这一篇的信息呢，能够出去做工。那么看见了，有的人一直被打动了，那现在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弟兄们，看这里就在这里。所以传福音呢，我们记得和这篇信息还有关系。所以呢，如果你是要传福音，或者是要帮助弟兄姊妹，那么你必须要注意最后的那一段，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我们晓得有的内行的弟兄，他们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呢，有的人他所注意的，如果一个内行人，他不是注意头半步的说，他是注意你最后十五分钟怎么说，那这个我想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是可以说是信息里面最后一部分，那那一部分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的主是阿爸给我们的，是圣灵，他也是主。所以如果你说话不只是有阿爸，他一定有我们的，他不只是，而且他一定是主。所以我再说，每一次当我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注意他怎么开始，我们注意他怎么结束。那么有几个方法可以做结束，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普通结束的大概有几条路可以走。一个呢就是结论，非圣灵很清楚的结论。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图形段？我们看彼得啊。他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在五旬传福音，不是三千人得救吗？那那篇信息，我们看彼得是怎么结束、怎么结尾、怎么打的结。好，我们看第二章。你记得吗？彼得说话是从十四章开始，然后一直说，那么一说到三十六节，现在到了尾巴，到了尾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彼得用的话很尖锐，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他不光是当知道，他说当确实的知道。你看这个语气是多么坚定，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意思是说，你们今天在做，你们要负一个责任。那一天喊说定他十字架，定他不杀不掉他，就是你们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前面讲了许许多多的话，打动了他们思想，打动了他们情感。现在呢，你看圣灵要用彼得最后结束的话，要攻破最坚固的营垒。他说：“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就是弥赛亚。”你们觉得这不是弥赛亚，但是呢，你们所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那弟兄姊妹，你看一下，本来这些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们觉得主耶稣不过是犯人中间的一个，不过是个垃圾，所以呢，他应当是被推到城外去，因为所有在耶路撒冷死的都是圣洁，如果是垃圾，如果是不圣的，他应该被推到城外面去。 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那喊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们有一万个理由，有一千个理由，他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证明说这个人是神所咒诅的，这个人是不是神所咒诅的。怎么知道？你读生命记的时候，如果是凡是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这就是保罗的逻辑，你看见吗？这是每一个人的逻辑。他们认为说这样做是帮神的忙，他们觉得这样做是这个是侍奉神。结果现在彼得给他们看见，他们要跌破眼睛。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你们做一件事，神也做一件事。你们说定他十字架，结果神立他为主为基督，这原来就是你们等候多少年来的以赛亚。弟兄姊妹，这句话神告诉我们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这就是那个结尾，这就是那个结束，这就是那个结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里面最重要的话就是这句话，前面那句话是配合这句话，前面这句话是酝酿，是在那个培养，慢慢慢慢到了一个时候，那最后看见彼得的这句话就是他的结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这就是彼得怎么结束这段话。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个下面？第三章，彼得第二篇讲台。那他的第二篇讲台呢，我们知道他叫五千人得救，那么详细我们也不去看，我们看他最后怎么说，他怎么结论的，那就是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者做儿子，神既兴起他的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彼得把那个福音完全把它浓缩起来。起头你知道他们不过是看见彼得和约翰医治了一个瘸腿，你记得吗？他们在北门的时候，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以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感谢主，这个人起来行走。那么现在呢，大家看见的是个神迹发生。那么等到他们正在惊讶的时候，保罗有了解释，彼得有了解释。前面你看见吗？大响声，还有呢，方言。现在彼得有解释，三千得救。那么这次呢，你看不是方言，这次你看见神迹，见彼得行了神迹。那么感谢主，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然后他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开始他们的道。那么感谢这篇道也是非常有能力，我们说过这篇道呢能叫五千人的按照五千人就回答。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一篇的信息的话，你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把福音呢就把浓缩在最后的几个字里。所以他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篇的讲台，你发现这个最后乃是个结论，是用结论来结束。那不止如此，你记得吗？彼得不是在第四章他在公会面前受审吗？他见识受审，见证不错，那也是他传福音的事。那么你看他也有结论，那就是第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弟兄姊妹，感谢你，这就是福音，非常有能力。这个可以说是当彼得把他的话说完了以后，那是他的结论。这样的话呢都是打动人的意志，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当在那里安排这些信息的时候，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不只要花许多时间准备开口，你更要花相当的时间准备最后。因为如果你这一段能够准备得好的话，那么听的人就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许多人改变了就是因为这一段的话，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你看看保罗第十三章，你看第十三章，那是保罗的第一篇的信息，第一篇的讲道，讲道记录，那就是第十三章。那么十三章呢，你记得吗？他从十六节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三十八节就开始他的结论，这是最后的结论。那最后的话，三十八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之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有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他的结论。这里给我们看见，信靠这人就都成立。所以因信成立，很清楚讲因信成立这篇道，不是保罗后来讲，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讲的这篇道。所以我想，从这里你就知道，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篇信息，一篇的讲台，最后的结论，结尾是很重要的。好，我想这是一条路。还有第二条路呢，就是你可以第二条路就是你可以把所有重点再把它重复一遍，因为特别在教导上，比方说你讲到怎样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等到你讲完了以后，最后，那么你把刚才所讲过再重复一遍，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一，你应该要记住的话；第二呢，顺服恩膏的教；第三呢，需要身体的印证；第四呢，需要环境上的。这四点你再提醒一下，弟兄姊妹就记得了。那我在这里顺便稍微说一下，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他绝对不肯重复任何一句话，他觉得重复是不好。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还是需要重复。不过当然也很有技巧。这个尼托森弟兄曾经帮助，可能是告诉一般年轻人，他说：“如果你要为主说话的话，他说同样的一句话，你要在主面前呢，求主给你七个，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教主给你用七种不同的方法来说同样的一件事。那其实呢，你是重复那事，或因为你是用七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它，所以弟兄姊妹不觉得重复。”那现在你分析一下尼托森弟兄的讲台，你就发现他是很重复的一个人。你如果仔细的把他的思路分析的话，你发现呢，你讲了一半他又回头，讲了一半又回头，不过你不觉得他回头，因为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所以你不觉得重复。但是你记得吗？人所以就是因为重复，再重复，再重复，所以印象呢就不到那边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所有的弟兄都像一样聪明，讲一遍就可以了，没有。有时候你讲两遍、三遍、四遍，他还是没有听清。所以呢，你需要重复、再重复、财富再重复。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他们听不进去。那其实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重复，那就是《生命记》。《生命记》那些话，神老已经有已经说过，现在呢，他再说。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教导的话，那么在信息的最末了的时候，如果你把这点重复一下，这个是好的，温习一下也是好的。所以这个是第二条路，就是怎么样接受它。第三点呢，就是三条路呢，就是你可以用比方说你可以用一个怎么讲可以用一个引别人的话语来做解释。比方说你讲到谦卑，那么等到你讲到最后你怎么结束，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引什么，你可以引谁的话，你可以盖一个人的话，就是当个麦穗成熟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一定是下去，那么这样你打一个结呢，弟兄姊妹就会很有勇气。所以一个生命越丰富的人，你看见他是个谦卑的，那 那么这个也是一条路，那么这个要找到胜利的引导就可以。那么最后的一个方法，最后的方法就是应用。我想这一点很重要，这个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再清楚，保罗的书信大概都是两大段，第一大段都是原则，第二大段才是。所以有的人讲了半天都是原则，但是没有应用这个东西。所以要就是你怎么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你讲到背十字架，你讲到学十字架的功课，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抽象。但是呢，讲的时候你说，你看，感谢主，主为你常常预备一个难看的面孔，常常预备一个难听的声音，而这个难看的面孔和难听的声音呢，都是在家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用还是很重要。所以特别讲的结尾的时候，如果你把一些道讲得很深，讲得很高，讲得很完全，但是你没有应用，那么弟兄姊妹他得不到太多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一点啊非常要紧，这也是一条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一个结啊，所以这个可以说一篇信息的结尾是这样子的。现在我想我顺便稍微提一下，大概每次准备的时间大概需要多少。原来我们讲过了，有一个弟兄甚至讲过，如果你为主说十分钟的话，有的人那需要二十年来预备，原则是这样。不过当然我们每一次特别你在学习的时候，那么总是为过一个特定的目的，你会有一些特别的预备。那么根据一般弟兄姊妹所给我们的他的经验，我想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叫费德Dorry，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为主的一个弟兄。他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在那里预备，你最好啊，要你就是说你不要预备一下就走开，预备一下走开。你如果一次坐在那，你最好在你起来以前，你就把该预备的就把它预备。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就是你不要这个背一会儿就停下，坐一会儿停一下，你最好能够专心。那这个就非常的有帮助啊。我们知道在普通我们所认识的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问他大概一篇的信息大概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有的大概是8个小时，那有的是2天，大概是花整整2天时间才能够读一篇这样的讲台。所以我们要忘记这个，我们说过每一篇信息都是玻璃盒。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怀胎苦主啊，不一定是生产的时候，在怀的时候就已经是要受许多的保护。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问那些认识神话语的人，我相信他们准备讲台的时候，他们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我知道有位弟兄他晚上睡得不多，不过感谢主，他时间比别人多一倍，因为就是他不能睡，但他能够默想主的话，你看见吗？就当我们在睡梦的时候，有人已经默想主的话，那么你看，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有很长，就是这个就是一段时间就可以花在这个准备上面，所以大概来说都是最少要几个钟头，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要2天到3天。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主日你要起来为主说话，你千万不要在六晚上再看，那一定是不够，一定是来不及。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信息的预备就好像一个母亲生命为一个生命一样，那么这个生命在里面慢慢发展，你发展需要时间，你给他越多的时间，那么他经过长久的酝酿，慢慢的他就会周到，慢慢他就会在心里。那么同时呢，你就会发现这些话慢慢的就抓住你，可以感动你，然后呢你能够为主把这些话也推出去。所以这是在实际上如果问到时间的时候大概是这样。那么还有一点现在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主面前预备了一篇的信息，最好呢，就是你能把它放在，就是摆在一边，大概2天到3天，你不去想，不要去想，因为也不要去想。 那么等到过了三千以后，你再回到主面前，啊，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要么可以改正你，要么就是可以把更多的思想、更多的东西加给你。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读，我们这次是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能够读一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些有名的人，特别为主大用的那些人，你看见他们在里面的的确确是可以说经过深山的一些苦难。好，我想最后我们呢把我们昨天晚上到现在所讲的，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我们用神的话把它归纳一下，然后呢我们从圣经里举出失败的例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把它结束。当我们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篇信息代表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呢我们要借助这段话呢，我们要说给弟兄们听，把这些话传到弟兄的耳中，我想这是我们的事。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那么这个特别在我们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想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我想慢慢的把它稍微细细的说一下。就是说你记不记得啊，我们主说你们就是人若住在我的话，他就是我的真门徒。所以我们主是以神的话来做他的居所，我们也应当以神的话来做我们的居所。那么弟兄姊妹知道，你到会幕里面或者圣殿里面，圣殿是分三部分，会幕也是三部分。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旧约的话，神到底在会幕什么地方与人相会，然后向人说话？好，如果你读埃及29章的话，你会发现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在会幕门口向人说话，向以色列人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地方很清楚，门口会幕，弟兄姊妹都知道，会幕呢由外院，然后有圣所，然后至圣所，一共三部分，对不对？那么是最外面的这个会幕门口的圣经说神对以色列说话，这是一个地方。那么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30章特别读到36节那个地方，就很清楚啊，神是在香坛那里说话，香坛。那么香坛是什么地方呢？香坛呢可以说是在，可以是说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幔子的前面，不是幔子，在幔子前面。幔子的前面不是圣所吗？圣所有三样陈设东西，一个是陈设礼服子，还有一个金灯台，还有一个就是香坛。那么你记得，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30章36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说，对你们说话。所以呢，一面神在外院说，另外一个呢，神在圣所里面说。那么如果你读出埃及25章22节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在约柜上面不是有个施恩座吗？那就在那里我们的主对摩西说，我要在神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对你说话。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看见吗？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真的住在神的话里，神的话来做你的居所的话，那么这位神是怎么说话的？第一，神是在会幕门口，换句话说在外面说话。他怎么说话？你知道外面的光啊，是太阳的光，是天然的光。所以呢，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一天的信息呢，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如果神对我们说话，神也对弟兄姊妹说话的话，那第一点很明显是在会幕门口，换句话说在这里你所接触到的是天然的光。天然的光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意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边的讲台里面一定是有思想，一定是有情感，而且一定也能把我们那个意志呢能够放进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要明白，一边的信息里面很自然的是用人的话，是用我们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些话，这些思想是要借助这些话，借助这些天然的光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层次，这一点要记住。那第二点呢，你看见这一篇的信息里面，不只是神在外院会幕门口对我们说话， 他也是在圣所里面，在湘潭那里说。那湘潭圣所的光呢，是灯台的光，而灯台光呢，是从有橄榄油来，油带到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些话是启示的话，不是人的话，不是天然的话，不是天然的话。所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一篇的信息很没有疑问的，你看见这里，因为神是借着人的思想来发表他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关你一定要经过，就是一篇的信息，如果这篇信息是主给我们的，那不要忘记 Logos 是最有系统的， Logos 是最主持的， Logos 是经过神安排， Logos 是经过神设计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今天我们为主说话的话，你看见那个思想一定是非常严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对主用的话，结果主就可以用你。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四不真的主是一个思想非常非常丰富的，你很少想找到一个人思想像他那样的丰富，非常非常丰富，就像宇宙一样，你读他的气质，神就用他的东西，神非常非常用他。那不止如此，还有一个弟兄我们都知道，那就是 Charles Finney， 费尼弟兄。费尼弟兄呢，可以说是这个是住在美国大用的一个大的一个传福音的使者。那费尼呢是一个律师。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律师呢，他们的思想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借口呢主用就是用他这个特点。所以等到他在那里讲到这个为主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在会幕门口对人说话，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神就用这些东西，用这个思想，那么来用这些，当然来发表他的话，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腓尼的特点。所以如果你读这些，读这个教育历史的话，你就能够知道说神为什么会用一些话语，就是有一个原因，是在他身上呢，神可以用他，因为他的思想不散漫，因为他的思想呢是经过更新的，心思是经过更新的，因为是心思经过更新的，所以你看他就能跟随圣灵的思路。所以一篇好的讲台是有思路，从头到尾你可以摸索这个思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思路这个东西很明显是指着那个天然，神在天然里面所给我们那些光，神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心思。那么弟兄姊妹，神要对我们说话，他要经过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是在会幕门口对我们说话。但是一篇信息里面不能光是这些思想，不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在会幕门口如此而已。那么结果你看见要在湘潭说话，那么湘潭这里说话有两点一要记得。第一，你知道这个光不是天然的光，这个光是从圣灵，所以这是特别指着启示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不只是对我们说话，而且呢现在还要把启示给我们。那么这个就是一篇信息的第二个特点。你如果真的读一篇讲章的话，你能看出这三个点来：一面神在会幕门口说话，一面呢你看见神在湘潭那里说话。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些话充满了启示，这是第一。第二，那个湘呢，圣经告诉我们倒得非常非常细。所以在湘潭旁边主与我们说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是很粗鲁的。但是现在神把我们带到圣所，现在神把我们带到深处，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呢你看见好像啊我们这个人被搞碎了一样，我们本来是很粗鲁的，现在呢我们变成非常非常的柔细。那么这些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证明说神是在湘潭那里，在圣所里面与我们相逢。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神在约柜，就是在基路伯中间，还有就是神座那里，在约柜向摩西和向摩西说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话呢就更真了， 这句话呢就非常非常的深。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外面的光看不见，因为那里只有神的光，那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光。其实神的荣耀充满在神的所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碰着那话语背后的人，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你分析他的讲讲，他有思想，没有启示，也没有，这是很失败的。你如果是一个根本，你如果是一个回答的人，你自自然然就可以做严谨讲讲，你可以充满思想，没有错，甚至你可以充满圣经的思想，因为也许你读了很好的，也许你这个受了很好的训练，或者是严格训练，你会这样做。但是不要忘记，一篇的信息不是有思想就好，思想必须加上启示才可以，不是有我们的感觉就好，那个感觉必须圣灵的感觉，那个感觉一定是想你的感觉。但是不是如此，如果神是在知识所里面来对我们说话，那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现在我们是来到您的身体，所以现在你就碰见神话语背后的精髓。所以神不是给你那段话吗？那段话弟兄姊妹，你要摸着那个背后的灵。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老雅哥他说有一天他的孩子告诉他说，说是约瑟在，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有病。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读那段圣经，你可以有思想，你也可以有启示，但是你能不能进到雅哥的里面去，明白吗？所以呢，你看见神在这里是在深处说话的神。所以你不只碰着了那段话的思想，不只碰着那段话的启示和感觉，更重要的，你碰着那思想的灵。那么那个灵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摸着神话语背后的灵，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么这个是叫你心里跳动。那么等到你要供应出去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会讲到你怎么样供应出去，怎么样把神的话传递出去。那么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不是把你头脑里面的思想受到他的思想里面去，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在神学院里面，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在一个主日学里面，或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在一个教室里面，你只是把一个思想传到另外一个思想，这不叫传递神的话。不错，神是传递神的话，但是这都是传递神的话最中心的。那么传递神的话，如果是一篇成功的传递的话，那不是光是思想达到另外的思想，不光是情感达到另外的情感，不光是你把你所看见的让他也能看见，弟兄姊妹，这个已经很好了。如果你能把你所看见的那个传给弟兄姊妹，叫弟兄也看见，你的眼睛被开启，他的眼睛也开启，你的鳞片掉下来，他的鳞片也掉下来，那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感谢主在你身上已经有许多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一篇的信息是不是真的叫主得到吗？那就是说神所托付给你的不光是那个思想，不光是那个启示，神所托付给你的最重心就是那个思想，那就是那个话语背后的灵。如果你能摸着话语背后的灵，那这个时候你就遇见了智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你每次只要来到智胜所，你一定是与主面对面，只要是来到智胜所，主在说话，你一定是与主面对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篇信息严格说来，如果是一篇满叫神的心得所满意的，那应该是你看你这三方面的话都有，你能摸着神话语背后的思想，你能摸着神话语背后的感觉，你也能摸着神话语背后的灵。所以当你话语出去的时候，不只有思想，而且有启示，不只有启示，而且有灵。灵的意思就是说你摸着了神话语背后的精髓，那么实在说来，那个精髓就是基督自己。像我们说过，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所拣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一篇成功的一个讲台。我们说过，你假定说今天你为什么说预言，你可以比方说我们今天讲一篇讲台，讲到将来的事，讲到末日， 谈到启示录或者讲到将来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灾前背离、灾后背离或者灾中背离，我们可以讲得很清楚很清楚，话也有了，思想也有了，但是要紧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摸着那个预言的人，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摸着预言的灵，那么感谢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我这个时候呢，那个就是叫我们心里跳动，那么这个时候我知道你就可以把主所托付给你的就传出去。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可以归纳起来，就是这个一篇信息啊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这是不可缺失的。第一呢，就是真理，那是我刚才所说的思想真理。第二呢，就是非常的清晰。清晰呢，为什么你会清楚呢？清楚不是你不光是你头脑清楚，清楚呢是你里面开启。为什么？因为现在你是在这个圣所的光底下，那么因为感觉那么细腻的缘故，所以呢叫人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最后呢，最后的一点，最后的一点呢，我不知道这个词应该怎么样翻译，就是三大要素里面，这个第一个字英文叫 truth，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真理。第二个是 clarity， 就是清晰，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那么这个清楚呢，是指着我们里面清楚。所以真理呢，好像是神在会幕门口对我们说话。那么你一进到圣所呢，就清楚，里面就亮了，里面就亮了。那这个就是，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的过程呢和后来别人接受的过程是一样的。如果你的过程呢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把人带到会幕门口，带到圣所，带到至圣所，那么弟兄们是这样，起头他得着了思想，得着了真理，然后呢，不光真理，而且那很清楚的启示。那最后呢，就碰着自己。我还是找不到一个字，不是很清楚。就是这个英文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是比较古老的字，现代人用这个字已经不用了。这个叫 passion， 现在都是用在意思比较坏一点的，很少正面的。passion 严格说来就是，或者可能那个热，就是那个热，就是说一个就是一个真理，不光是真理。而且不光是清楚，而且现在你里面会火热，或者这样说，我姑且用个实在例子来做给弟兄姊妹听。你记不记得这个以马忤斯的门徒往以马忤斯门徒不是往以马忤斯去？等到后来他们回过头啊，回想主对他们解经的时候，讲解圣经的时候，他说他对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篇的信息啊，它有三个要素。一个是真，第二个是清楚亮，一个是真，一个是亮，还有一个是热。我想这样可能就清楚了。我们用三个字好啊。第一，真，每一篇信息都必须是真的，因为那个代表神的思想。那么第二呢，一定是亮的，一定是亮，你里面明亮过，但不光是亮的。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的，是热的。所以真的是会幕门口的故事，亮呢是商堂旁边的故事，然后热呢是神宝座前的故事。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这是一篇的信息。如果我们能够在主面前预备的话，那么你看这是三个很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几把钥匙，让我们能够知道该怎么做。那么现在呢，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很明显的例子。那么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撒谛反所讲的那篇道。那我顺便的要说明一下，我们看看这个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十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十节，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 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叫做做神的话语，这个、叫做为主做先知讲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背景对不对？我已经说过，我再重复一遍，你记不记得门徒们那个时候因着有人忽略他们的苦，有了埋怨了，所以十二个使徒就把众门徒都叫来，他说我们应当呢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意思说我们是神话语的知识，我们要专心做这件事。那么现在在你们中间要选出七个人来照顾这件事，那么就选了七个人，其中一个是斯蒂凡，另外一个就是腓力，还有其他的五个人。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呢，斯蒂凡不是神话语的知识，因为只有彼得和这些人他们是神话语的知识，我们以这为，所以严格说来呢，斯蒂凡不是，斯蒂凡只是讲常识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说过，你如果在讲事上忠心的话，神就把大事投给你。有的人就觉得我这个人大材小用，我怎么在这里管饭食呢？但是斯蒂凡不是这样，斯蒂凡因为忠心神给他托付，他要的不是地位，他要的是能够忠心。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他就做了管饭食，和腓力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他忠心的缘故，结果弟兄姊妹，你知道斯蒂凡是怎么寻的？斯蒂凡寻的就是因为神用他说话，但是那个说话不是做先知讲到的话，那个说话是说这个说话不是做话语之事的话说话，这个说话是做先知讲到的时候。我们以后我再重复。那么就是因为他的话像一把剑一样，像一把刀一样，结果是人受不住，结果人说要除掉他，这样的人在世界上不应当有的。你们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话果然是非常厉害，一个管饭食的人，人现在可以借着他说话。但是弟兄，你看见他说话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以智慧说话；第二，他是以圣灵说话。你看这圣灵的圣字旁边有点点点，对不对？那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很难判断，因为希腊原文里面讲的灵跟圣灵的根本你分不出是大写和小写，所以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你才知道这里是指作大写的圣灵呢还是小写的灵。小写的灵指作文的灵，圣灵呢就指作圣灵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斯蒂凡是怎么说话，他为什么说话说的那个抵挡不住呢？因为他说话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智慧，还有一个呢就是灵。所以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他能够智慧说话，换句话说，神是在会幕门口对他说，他得着思想，然后呢经过金灯台照亮，那就是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他得着智慧，他凭着智慧在那里说话之一。结果第二呢，等到神把他去圣所的时候，他以灵来说话，灵就是指着他的深处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斯蒂凡还不是神话语知识，严格说来，但是斯蒂凡的确是为神说话的人。那他说话的秘诀为什么那么有效？说到一个别的地步，别人咬牙切齿；说到一个地步，别人被除掉他不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所说的话是众人抵挡不住的。那为什么他说的话众人抵挡不住？因为第一，他以智慧说话；第二，他以灵来说话。换句话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神在会幕门口，在香坛，也在施恩座那里向我们说话。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斯蒂凡所说的话就叫众人抵挡不住。我到底斯蒂凡怎么说呢？圣灵就留下一篇的记录。所以感谢主，如果你从第七章开始读，从第二节读起，一直读到56，你看这里面很长很长的信息。那么你如果把这个讲章好好的读过一下的话，那么你看见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个要素都在里面。这里面不只是真，这里面不只是量，这里面也是热。这里面你看见，你读了这个第七章斯蒂凡 你那想起因为不行，因为你记不记得他们把他抓起来了，然后呢，然后把他捉拿，那么结果他在公会面前他就说了这句话，为主说了这句话，那么圣灵呢就把他记录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篇讲台你不要忘记是一篇很长很长的讲台。如果我没有说话，也许这一篇讲台啊是最能够帮助我们这篇谎言，因为彼得怎么说我们赶不上。因为彼得是话语的知识，保罗怎么说也许我们跟不上，因为保罗是个话语的知识。但是你我都是像斯提凡一样，神都是把小事托给我，但是这不是说神不借助我们来说。所以现在斯提凡所留下的榜样，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把第七章读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在这里你就能够找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秘诀。那么你发现果然是真，果然是亮，也果然是热。那么热到一个地步，你知道那些人受不了，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彼得讲到一个地步，就是扎心，扎他们的心。那斯提凡讲到的是叫人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那么这是那个话语的效，所以我相信这一篇信息应该是我们的榜样。如果许多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准备这些讲章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像斯蒂凡这样的一篇的讲章，圣灵很清楚很清楚把刚才所给我们看见的三个大的要素，给我们看见神在三个神在圣殿或者会幕里面三个地方与我们相会，与我们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的话，通通在里面。那么这样，我相信对我们在那预备讲章的时候，会给我们相当重要的帮助。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斯蒂凡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为什么我们说话，就好像对空气说话？为什么我们说话就是好像起不了作用，就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一样？那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只是预备了一些讲章，我们得出了一些的智慧，也许我们研究一点讲道学如此而已。但是不，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来看这个实际版这个书信的第七章的话，那么整章严格说来就是实际版的讲章。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基础最基础的方法。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全部去看它，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可以。比方说，如果你念到了第七章第二节，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呢，他一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开始，他有一段话在他的里面。虽然他是讲历史，但是不要忘，这是启示的历史，这历史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那么你我很清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就是从荣耀的神怎样向亚伯拉罕显现开始。你到这个时候很清楚，你读下去的时候是讲以色列历史。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读的时候，你看见斯蒂凡非常的细。比方说，斯蒂凡呢在这里讲很多很多的细节。如果你仔细读，你如果一直读下去，你看见这几乎就整本的创世纪，从十二章一直讲到五十章。如果你仔细读的话，那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一面在这里给你看见说，神的话是从一段话开始，一篇的讲台，一篇的信息是根据神的话，这开始于神的话。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这些话背后有思想，这些历史也是用我们懂的字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很显的，神是在会幕门口对我们说话。但是神这，但是这些不停留在这里。那么如果你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光就来了，你发现就亮了。那什么地方会亮呢？很清楚。比方说你来看这个第二十三节，他将到四十岁，讲了心中起意去看望弟兄以色列，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委屈，就护理他，为他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他们却不明白。你看见吗？这些就是，如果你对照一下旧约的圣经的话，你看见很清楚，这是那个启示。你这一段圣经，你如果不仔细读的话，你觉得好像在这里，好像这个也好像这个斯提凡在这里教二人班一样，好像讲一段旧约的故事，其实不是。与这个斯蒂凡是从亚伯兰开始，然后讲，这些都是会幕门口的故事。但是呢，当他讲摩西的时候，你看见他里面亮，那个就是神要托付给他讲的。他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他不是为了让父亲故事讲故事，他甚至不是讲创世纪，他里面有一个负担。那么第二点，什么时候那个亮？你如果仔细读的话，那么很清楚，你看见这个斯蒂凡说，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是灵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些话就逃走了。你看见摩西被人拒绝，他是要来救他们的，但是这些人不明白，所以圣灵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这给我看，这就是那个启示的中心，这个就是这个斯蒂凡所这整篇的信息，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看见，要让他们看见，自己看见了，他也希望他们看见。为什么？因为在摩西，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斯蒂凡讲到摩西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比摩西更大，那位就是王的主。所以你记得吗？读下去，读到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拒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吗？这个摩西就是百姓拒绝，是百姓所拒绝的。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犹太人在主耶稣在地上，他们不是像我们如果说类似的话，所以就得被看见了。今天你斯蒂凡他光是看见摩西，他在摩西的身上看见了我们的主。人怎样拒绝摩西，人也怎样拒绝我们的主。然后下面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拒绝说，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时候，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原来他是以色列的救星，但是他们拒绝他。神是借着他经济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叫他做那个救星。那么第五次看见了，这个就是那个启示。那么特别是到了第37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让你的就是这位摩西。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斯蒂凡不是讲故事，他不是仅仅讲故事，在这里他得到了启示。在会幕门口，你看这是一段故事不错，但是讲到摩西的时候，你看见他看见说，原来有一位有这个成对以色列说，还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就是指着主我们的主说，他们怎么弃绝摩西，他们也弃绝那有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太清楚，太清楚。我想我们下面没有时间读下去，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启示。这个光你看也是从灯台来的，这个光是从圣灵来的。今天拉比他们照旧照样的读摩西五经，他们照样的读这一段故事，但是他们读的和斯蒂凡不一样，他们只有思想，他们只有天然的光。你过去问拉比，他们可以告诉你这些故事，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当斯蒂凡说到摩西的时候，他特别的重点就是他怎样被救，让他怎样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但是很可惜，他们就是弃绝摩西的，摩西却是来救赎他们。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所以到了51节，我想我们中间的就跳过去，你们这硬作镜像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常时抗拒圣人，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弟兄看见吗？现在他的灵起来了，现在你看见吗？根据那个启示，现在他 能够把神要托付斯蒂凡的话告诉他们。所以现在斯蒂凡一句话，你当时抗拒圣灵。第五十二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异者要来的杀了，赛亚就是那个传说异者要来，他们把他锯掉了。然后耶利米是如此，他们以西结也是如此，加伊利也是如此。那么有的先知他们就把他杀害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异者谁指就是这主耶稣来说。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他所要传福音，这个就是那个复原，这个就是他里面所怀的身孕，这个就是那个重量。这个现在他就在这个地方，他能勇敢的做见证，叫这个话能够不止砸他们，叫他们咬牙切齿。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呢，他说了这些非常非常重的话。那么这到这里为止，弟兄姊妹，你所看见的是在会幕门口和在香坛旁边，有思想，也有启示，有真，有量，但是什么时候会摸着热呢？很稀奇，只有这个斯蒂凡的这个留下来的记录啊，给我们这样完整，这样清楚的启示。你看三十四节啊。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在这里为主说话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他看见了天上的至圣所，就因为他看见，因为被带到了至圣所，现在他有了话。所以他就传递那个话，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么弟兄姊妹，他就结束了他的时代。那么一说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他明显的热出来了。现在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最不想听、最不要听的，就是斯蒂凡他在灵里面看见天已经开了，而且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们觉得这个人应该定十字架，这个人已经在坟墓里面，但是斯蒂凡说他站在神的右边。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边讲台你不只叫你摸着针，不只摸着亮，也摸着热，不只是在会幕门口，不只在香堂旁边，现在你看见你来到了至圣所。只有来到至圣所的人才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说看见了神的荣耀。什么叫神的荣耀呢？就是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篇的信息最后是结束在至圣所，天上的至圣所。在至圣所你所看见的不是别的，那是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现在我们的主站起来了，所以非常的可能我们的主平常的时候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现在因为有一个人要为主寻道，有一个人完全被圣灵充满，有一个人在地上说出了天上的话，弟兄姊妹，现在包括天上有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现在你看我们主站起来，好像欢迎一个将要为他寻道的人，欢迎一个真的做了神话语的主。他本来不是管饭食的，他如果管饭食的话，弟兄姊妹，他不会把他的命送掉，就是因为他未说话。现在弟兄姊妹，他一面被圣灵充满，没有多久以后他要被石头充满。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这样斯蒂凡完成了他的一篇的讲章。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极其恼怒，而且呢，圣经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放掉，包括谁在里面呢？包括扫罗在里面，扫罗也不行。但是听，扫罗捂着耳朵，他心中恼怒，这些话根本说到保罗的身上去了。但是听子民，他说他不要听，他怎么听进去？他说不要听，他怎么知道斯蒂凡讲的这些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篇的讲台保罗背得过来，你想想那个印象有多深呢？
那个时候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根本就是谁呀？根本陆家不在场，陆家哪里在场？陆家那时候还不在场。那么谁在场呢？谁听见了？保罗听见。保罗是受过圣经训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把斯蒂芬所讲的从头到尾几乎把它背过来。但是了不起，这就证明说他不要听，他要捂着耳朵。他怎么样捂着耳朵？但是斯蒂芬那个话还是进到他里面，什么捂也捂不住。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不只是保罗听见，而且是保罗记录下来，然后给了路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话的影响有多深，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保罗受不了了。那么在这个道的面前，保罗只有两条路：一个投降，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声音压下去。他不肯投降，他一定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声音完全把它消灭。凡是信奉这道的，要把他一个都拉到监牢里面。如果这个能成功的话，保罗良心就不坚。所以圣经告诉，从那天开始，保罗忽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他本来是文明人。现在弟兄姊妹，他的两手两脚决心，他完全变了一个暴烈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像一只狗熊，像一只熊一样跑到葡萄园里面践踏葡萄。那么那个图画呢，圣经就用它来形容他当时怎么过教会。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斯蒂芬的道他不肯听，他不肯接受，他要把这个声音完全去掉，结果他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想要逼迫神的儿女，希望这个声音听不见。但是我们主后来告诉他，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损害的，我用斯蒂芬给了你一根刺，你说你不要听，你都听进去了。